珍寶海鮮房沉沒呢件事情，喺今時今日嘅香港或者今時今日嘅世界，自然都變得非常之有象徵意義。當然，好多朋友對珍寶海鮮房嘅回憶都係嚟自本地嘅電影，又或者係國際嘅電影。但係其實喺一般香港人心目中，海鮮房呢個概念其實係唔止一隻嘅。本來仲有第二啲差唔多嘅海鮮房存在喺香港，佢哋有啲被當作禮物送俾鄰近嘅地區，有啲就依然喺度投閒自散。只不過珍寶佢嘅裝飾、佢嘅背景同埋佢成個感覺，多多少少都已經係借代咗整個香港嘅概念。雖然有啲朋友認為佢過分有東方主義嘅色彩，並唔係真正嘅本土文化，但係香港自古以嚟正正係呢一種特色，東方西方之間嘅橋梁之間嘅 fusion， 我哋見到嘅海鮮房就係咁樣啦。咁其實喺國際關係嘅角度，我哋又可以諗到啲乜嘢呢？喺過去嗰十幾年，我哋不斷都有介紹過金國子嘅故事，但係其實今次珍寶海鮮房喺公海嗰度沉沒，更加令人諗到曾幾何時嘅海上霸權威尼斯嘅下場。大概喺十幾年前，當其時喺香港嘅報章，我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香港威尼斯法的未來》。當其時香港仲係相對嘅全盛時期，但係好多嘅隱憂已經出現，唔只係政治方面，亦都包括咗經濟、文化等等嘅全方位。咁歷史上有好多嘅金融中心，佢哋輝煌過後又剩翻啲乜嘢呢？曾幾何時，中國嘅山西平遙係當其時中國嘅金融中心，佔有全國一半嘅票號，但係始終發展唔到其他嘅產業。去到二十世紀就被上海取代，剩翻一堆已經唔係太多人睇嘅遺跡。直至到出現咗電視劇《匯通天下》，大家先至諗翻山西曾經嘅輝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曾經亦都是國際的金融中心，到今日它的交易所都在那裡很熱鬧地炒炒賣賣，但是已經不再有全球又甚至是區域的龐大的影響力。而在阿姆斯特丹之前，就是我們今次提到的威尼斯，它亦都曾經是國際的貿易中心，但是自從它的地緣政治角色終結，就徹底退出歷史的舞台，只是變成遊客的寵兒。那威尼斯和香港的比喻，我們可以看回簡單的威尼斯歷史，多少我們感覺上都會真的覺得似曾相識的。威尼斯作為一個商業的霸權，它的政體在中世紀來說亦都是比較特別的存在，因為這個是一個共和國。在當時的歐洲，共和國絕對是少數，而這個所謂的共和國和今日的民主概念自然亦都是頗為不同。威尼斯共和國入邊有總督，同時間亦都有佢嘅議會，議會亦都包括咗今日我哋概念上嘅上議院同埋下議院，但其實所謂嘅下議院亦都只係得貴族先至有資格去投票。咁換言之，喺威尼斯共和國嘅政體其實就係一種寡頭政治。精英壟斷的寡頭政治，根據威尼斯共和國的憲法，大概得200個左右最有錢的大家族，他們就可以在議會那裡壟斷一切。而這種政體正正是貴族、民主、專政這幾樣東西的混合產品。而香港一直以來的管治方式，其實無論個表面的形式是怎樣，選啲咩職位，怎樣委任，核心正正是這種寡頭的精英管治，但是亦都是有一定的民主成分。這個民主成分又不足以令到人民可以選到自己的政權，但是又足以維持到基本的穩定。在威尼斯共和國這種這樣的政體，其實就好像一間公司一樣，一堆有錢人，他們在董事會那裡爭權奪利，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利益，某些時候他們都會拉攏人民，但是更多時候他們就是互相制衡，而去到最後他們本身的利益就反映了在這個共和國政體 的内政外交上边，呢一种以商业运作主导一切，维持基本稳定，其实同香港的政体又系唔系大同小异呢？威尼斯共和国全盛时期，佢嘅影响力绝对唔止系威尼斯呢个咁样嘅城市，亦都包括咗更多嘅土地。虽然威尼斯人口系得嗰十几万，但系威尼斯共和国全盛时期嘅影响范围、控制嘅土地同埋人口就有几百万。虽然佢人口系唔多，但系佢可以用钱解决问题，因为曾几何时，佢系成个国际贸易嘅枢纽，垄断咗地中海贸易。而喺所谓发现大西洋去到太平洋呢一类嘅航线之前，世界嘅贸易基本上就是由地中海的海路所主导。而威尼斯共和国成为海上霸权的时候，他亦都有军队捍卫自己的势力。不过他们的人生命太宝贵了，通常他们就是给钱请雇佣兵打仗，去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曾几何时，他们甚至在十字军东征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亦都甚至可以同鄂图曼帝国分庭抗礼。我们看回地图，全盛期佢嘅勢力範圍或者直接控制嘅土地，甚至可以遠到去克里特島啊、塞浦路斯等等，基本上地中海你可以話係佢玩曬啦。咁呢一種咁樣嘅商業帝國，我哋今日用國際關係嘅角度，或者可以稱之為一個城邦型嘅帝國，但係點樣形容都好，佢嘅命脈就係唔同嘅港口之間嘅串連，令佢可以成為港口與港口之間嘅一個權力核心，從而主導了當時的世界。而威尼斯共和國的覆亡，除了有它內部的原因，更加重要的就是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的改變。新的航線發現了，新的航海科技出現了，地中海貿易不再是世界貿易的全部，甚至不再是主要的組成部分。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可以繞過非洲，兜去有新的航線，再去到遠東或者去到美洲。歷史上好像威尼斯這一類因為地緣政治的微妙角色，曾幾何時以一個很小的地方發揮著全球影響力，這樣的例子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罕見。除了威尼斯之外，我們曾幾何時都介紹過一個叫做非洲香港桑吉巴爾島，它本來就是在印度洋一個貿易的必經的據點，屬於亞曼蘇丹國的一部分，後來就成為了英國的保護國。當它壟斷了這條貿易航線的時候，又好像威尼斯共和國那樣小國寡民，但是呼風喚雨，直至到蘇伊士運河開通，它又喪失了這一種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慢慢就沒落到成為一個普通的小島，今日變成了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一個組成單位。但是世界上聽過桑吉巴爾這個曾幾何時很輝煌的貿易王國的人已經是不多了。威尼斯也好，桑吉巴爾也好，跟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有多少是足以相提並論，大家自然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比較。反正這些比較都是不可能在三五七年得到什麼結論的，幾百年之後可能在威尼斯又發掘到新的沉船，在桑吉巴爾對岸又發掘到新的沉船，而同時珍寶海鮮舫又可以重見天日了。那那個時候的歷史學家又怎樣看回幾百年前這幾個很神奇的地方？究竟到其時還有沒有人知道遠東曾經有一個很獨特、很璀璨的文明來自香港呢？更加因為在大西洋、太平洋的航道，令到新興的國家不再需要依靠地中海的貿易。威尼斯共和國失去了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位置，自然沒有壟斷的地位，財富亦都遞減，要再維持一個已經是高度擴張型的區域港口網絡，就顯得力不從心。這個時候，很多本來全盛時期的威尼斯共和國不會發生的事情就紛紛出現了。
今时今日，我哋可能要靠考古学家不断去挖掘文物，先至可以重构威尼斯嗰一段辉煌嘅历史。但系佢全盛时期嘅真相，正如香港全盛时期嘅真相，喺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又有几多人知道呢？话说喺威尼斯共和国全盛时期，有一个小岛。境外的小岛叫做 Boklama， 这个小岛上边有一座教堂，圣马可教堂，而圣马可就是威尼斯的守护圣人了。这个圣马可教堂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人民日常经常崇拜的地点。教堂入边的修士除了有政治的影响力，教会亦都是富甲一方。我们今天去到威尼斯，看到當地的建築，多少都可以想像到當時的宏偉。只不過這座小島，島上面的教堂今日已經不再存在了。因為這個在威尼斯境內的小島是日漸沉沒，我們今天知道整個威尼斯都是面對沉沒的危險，而幾百年前這個風險已經出現。以幾百年前的科技根本是不可能逆轉這個趨勢，其實就算是今時今日的科技，要改變一個小島陸沉亦談何容易呢？但是由於這個小島上面的教堂對當時的威尼斯共和國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威尼斯人就用盡方法希望阻止這個小島陸沉。其中一個辦法居然就是專登整沉一些大船，船在沉之前上面就是盛載住一大堆的沙，希望它沉了之後可以在小島附近的河床成為一個人工的穩定器，減慢小島由陸地消失的速度。這些這麼原始的方法，短期之內居然亦都是有一定的成效。而这个岛上面的教堂，正如威尼斯共和国的国运一样，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后来直至到欧洲出现了疫情，这个疫情就不是今天的 COVID 啦，而是黑死病。黑死病爆发，全世界或者是当时已知的西方世界，都是出现了极大的金融风暴。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曾经亦都系面临到崩溃边缘，佢哋嘅教士系被迫放弃咗呢一座日渐下沉嘅小岛，同埋岛上面嘅教堂。呢个小岛就成为咗瘟疫死者嘅乱葬岗。有咩事，威尼斯人就会将啲尸体抛弃喺个小岛嗰度，就好似冇一件事咁样啦。曾几何时，共和国嘅辉煌、商业嘅辉煌、宗教嘅辉煌，居然是变了瘟疫的乱葬岗，这个本身已经是历史的讽刺。经此一役，威尼斯人再没兴趣保育这个小岛，那由它沉咪沉咯。最后它就彻底沉没了在湖底，亦都为世人淡忘。连整个威尼斯共和国的辉煌历史，就算今天去到威尼斯的无数游客，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呢？到了20多年前，现代的考古学家在威尼斯打捞到两艘很大型的沉船，这两只沉船都是保存得很完整，很多的文物成为了考古学家的宝库。他们认为这两只船不只是发生意外才去沉的，慢慢就发现原来呢是专登整沉，而这两艘船正正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人去拯救这个叫做 Boklama 小岛免于陆沉的工具船。这个就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而他们的沉船、他们的沉岛和他们的国运，多少都是充满着相互关联的象征意义。回到来，不知道是不是叫威尼斯化的香港了。假如几百年之后有考古学家在香港对出的海域打捞到这座珍宝海鲜房， 又唔知系乜嘢嚟嘅，系咪海上皇宫？系咪有人住过？究竟系有人专登整沉，定系真系发生意外而沉底？就算系今日都难以定论，何况系几百年之后嘅考古学家？但系佢哋见到呢一艘船，由依稀知道佢曾经属于一个叫做香港嘅地方。嗰时候嘅世人心目中嘅香港又会系咩一回事？如果历史嘅教科书当时仲有记载香港，咁呢一个香港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历史故事呢？